这时候我们要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
接下来我们要读我们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2节。
路加福音24章13到32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我们可以从开声来读。
我们一同开声来读。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弃，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自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在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这又没有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不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请坐。
请坐。
以下时间交给张炳弟兄。
以下时间交给张炳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的高兴在这里又看到弟兄姐妹了。
好高兴在这里看到弟兄姐妹。
虽然口罩把我们脸遮了一半啊。
所以我们因为口罩我们看到一半。
但是的话，我们能够聚在这个屋子里面，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让人高兴的。
但是我们能够在聚集在这个屋里面敬拜我们的神，是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比较长。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比较长。
但是它讲述的就是一件事情。
但他讲的这一件事情，
它就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的一件事情。
是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在向他的两个离开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的这样一件事情。
主耶稣是向一个离开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的一件事。
根据经文的记载呢，这一次的显现是在主耶稣基督在墓地里面向玛利亚的显现以后的第二次显现。
这件事就是主耶稣在墓地里面向以利玛所显现的之后的第二件事。
在主耶稣基督向众门徒耶路撒冷显现之前，
是主耶稣向众门徒耶路撒冷显现之前。
我们也知道，经文后来告诉我们说，这两个门徒见了耶稣以后，他们就到了以马忤斯，但是他们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了。
这两个门徒跟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回去耶路撒冷，
跟耶路撒冷的门徒来讲他们听到的事情，他们见到的事情。
他跟耶路撒冷的门徒讲他们见到听到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忽然又出现在他的门徒之间中间。
这个时候主耶稣突然出现在门徒之间。
所以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段经文。
这个是见证了主耶稣复活的一段经文。
但是就像我们所说的，
但好像我们这样讲的，
这个神的话语它是博大精深的，
神嘅话语系博大精深。
所以呢，他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都有他各样的各种的亮光。
所以我哋唔同嘅角度嚟睇，都有佢嘅唔同嘅亮光。
有各种各样的启示。
有各种嘅启示。
是的，这段经文确实是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复活，而且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用他自己的语言，把那个明确的把他就是弥赛亚的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门徒。
就主要就记载咗主复活，同埋第一次系主复活将呢件事情系记载喺里边。
那么，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在品味、在琢磨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你仔细在品味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们就发现他不光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主耶稣基督他要宣示的他是弥赛亚这件事情，
唔单止系记载咗主复活同埋佢宣示佢系弥赛亚嘅事情，
而且它还蕴含了很多对我们有益的属灵上的一些其他的道理。
佢亦都系展示咗好多喺属灵上高有意义嘅道理。
那么这些道理对我们每一个在这个世上面走天路的基督徒，
喺我哋喺世上要走天路嘅基督徒，
都是很宝贵的提醒，
系一个好宝贵嘅提醒，
很宝贵的指导，
好宝贵嘅指导
和安慰，
安慰。
所以下面让我们就从这个门徒的这两个门徒的角度来看发生的这件事情。
所以以下我们用两个门徒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发生，
来看看给我们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属灵的启示，
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的。
首先这两个门徒是走在从耶路撒冷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首先这两个门徒是从耶路撒冷走去以马忤斯的路上，
也就是说他们在离开耶路撒冷，
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了。
记得他们在不久前还跟着他们的夫子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
记得他们之前还跟着他们的夫子很荣耀地走入耶路撒冷。
当时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用着棕榈的枝和他们衣服铺在地上，
当时耶路撒冷的人还用棕榈枝铺在地上，
欢迎像欢迎君王一样的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好像欢迎君王一样欢迎耶稣入耶路撒冷。
但后来不久这两个门徒就目睹了他们的夫子耶稣基督被诬告，
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夫子被诬告，
被逮捕，
被诋毁，
被嘲弄和鞭打，
被鞭打，
并且被残忍的，就是赤身露体的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好残忍系钉喺十字架上高，
折磨了大概有六个小时，
折磨大概系六个钟头，
才死掉，
才先至死去。
那这种震惊，这种悲伤，
呢啲嘅震惊，呢啲嘅悲伤，
这种恐惧，
恐惧，
特别是这种失望，
特别系呢种嘅失望，
是巨大的，
系好巨大噶。
这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有一个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纽约发生911的事情，
令我们想到在当时纽约发生911的事情。
那么这些纽约的这些在发生的在当时在那个帝国大厦附近的这些人，他们发生的事情以后，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双子大厦附近的人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恐惧，也非常的悲伤，
他们非常的震惊恐惧和悲伤。
他们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
他的想法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朋友就他在这个就在曼哈顿的那个附近上班，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在曼哈顿这个地方上班。
那事情过去后他给我送 email， 他跟我说
当事情过去之后他给一个 email 电子邮件跟我说，
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就开始步行离开曼哈顿，
当事情发生之后他就步行离开曼哈顿，
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了一个能够去往他在新泽西家的一个车站，
行咗好远先至能够揾到一个能够翻翻去佢新泽西家嘅车站。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在回家的路上的心情是何等的沮丧。
可想而知，喺佢哋回家嘅路程系几咁嘅沮丧。
他们的步履沉重，
佢哋嘅步履沉重，
他们的面带愁容，就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一样。
好似我头先咁讲，
他们的心灰意冷，
佢哋心灰意冷。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走路的样子，一定是低垂着头，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家里走，往以马忤斯走。
他们可以想象他当时是低着头怀着沉重的脚步在往返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
但是呢他们还在思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
但他们仍然都在思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讲到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死，
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死，
他们也听到了耶稣基督坟墓空了的这样一个消息，
他们都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消息。
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主复活了。
但是他在他们来说，他们不敢相信主复活。
所以他们还是踏上了回家的路。
他们仍然是走回回家的路。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了，
如果真的相信主耶稣复活，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
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
好消息。
好消息。
那么他们一定是欢喜快乐。
佢哋一定系欢喜快乐。
但系这地方经文记载，他们是脸上带着愁容。
但系经文话佢哋脸上系带着愁容。
所以他们在往家里走。
所以佢哋往家里走。
但这个时候的话呢，一个人看似偶然的加入了他们。
喺呢个时候，有一个人好似好偶然咁遇到佢哋。
这里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所以主耶稣系亲自同佢哋同行。
但是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
但佢哋万万冇想到。
这个人就是他们在谈论。
但佢就呢个人就佢哋所讲论。
在思想。
喺思想。
在前一时刻为之痛惜。
系为一前一段时间仲为佢痛惜。
为之悲伤。
为佢悲伤。
为之失望的耶稣。
为佢嘅失望嘅耶稣。
但是当时他们没有认出他来。
但佢哋冇认出佢嚟。
这经文说他们的眼睛迷惑了。
所以他们眼睛得到迷惑，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是不是神有意的蒙住了他们的眼睛？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神有意蒙住他们的眼睛，
还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的容貌不一样了，
或者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容貌不一样，
不一样，或者是他们干脆就不想都想不到这是耶稣基督，
或者他们想都想不到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也可能是这些各种各样原因的这种混在了一起，
各种原因的混在一起，
但是他们和耶稣同行的时候，
但系当佢哋同耶稣同行嘅时候，
耶稣就从他们关心的话题开始。
主耶稣系从佢哋关心嘅话题开始，
把自亘古以来，
话自亘古以嚟，
上帝救恩的伟大的计划，仔仔细细的跟他们讲清楚。
上帝救恩伟大嘅计划，仔仔细细嘅同佢哋解释。
所以这就按照我们韩牧师他说的，这是历史上面第一次基督徒的查经班。
呢个就好似何牧师所讲嘅，呢个系历史上第一次嘅查经班。
带查经的是主耶稣基督。
带查经系主耶稣基督。
而且他讲的都是关乎他自己的事情。
而佢所讲嘅都系关乎自己嘅事情。
他让这两个门徒把以前在犹太会堂里面学到的经文，
佢将佢哋两个门徒喺以前犹太会堂里边所学到嘅经文，
犹太人的历史，
犹太人嘅历史，
先知的预言，
先知嘅预言，
和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同埋眼前所发生嘅一切事情，
一下子都联系起来了。
一下都全部都联系起来了，
而且他不光跟他们一起走路，
他们不单止跟他们一起走，
天晚了和他们一同吃饭，
晚黑了还跟他们一起吃饭，
因为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二十五里左右，
因为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概255里，
走路大概要走个大半天，
如果是走路的话要大半天，
所以上午出发到了傍晚 他们会到那里，
由朝早出发大概中午就会到了，
那么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
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擘开，
递给他们，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一下就开了，
他们眼睛一下就开了，
他们认出了主耶稣，
他们认出了主耶稣，
这才回想起这一路的经历，
就想起这一路的经历，
这原来是主和我们一起在走，
原来主和我们一起这样走，
所以他们回想起这一路来，
所以他们回想这一段路，
他们就说难怪我心里是火热的，
他说不怪得知我心里面是火热的，
原来是主耶稣，就像刚刚和睦之林我们唱的歌一样，主耶稣在与我谈，在伴我走，
因为半路上主耶稣跟我谈话，伴着我走，
这就是这两个门徒所经历到的，
这个就是这两个门徒所经历到的，
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分别，有什么意义呢？
那今天就是我在这里就希望能够在这点上和弟兄姐妹来做一些分享，
在这里我就希望我今天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
首先的是，
首先系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我们自己的以马忤斯。
其实我哋每个人嘅心里边都有我哋自己嘅以马忤斯。
我指的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指嘅系在座嘅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指的是在电视机后面或者计算机后面的，在我们一起崇拜的弟兄姐妹。
或者系喺电脑、电视机后边同我哋一齐崇拜嘅弟兄姊妹。
我指的是当下、现在这个时间。
我指嘅系当下、现在呢段时间。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边都有我哋有要去嘅地方，
也可能是我们要完成的学业，
又或者有我哋要完成嘅学业，
也可能是我们要照顾的家庭，
或者系我哋嘅家庭，
也可能是我们在做的工作，
或者我哋在做嘅工作，
也可能是我们的财务、我们的生意
嘅财务生意，
也可能是我们要需要面对的一个人际关系，
或者我哋要面对嘅人际关系，
也可能是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
或者我哋属灵上嘅嘅追求，
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以马忤斯。
所以其实呢，真系我哋每个人心里边嘅以马忤斯。
我们每个人都走在去往我们以马忤斯的路上。
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系走喺我哋去以马忤斯嘅路上。
但是我们不同的人可能面对不同的路。
但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路。
我们有的人的路看似比较平坦。
我哋有啲人嘅路可能睇嚟系平坦。
我们有的人路可能比较崎岖。
有啲可能系崎岖。
有的路可能比较明亮。
有啲路可能明亮。
有的路可能是黑暗的。
有啲路可能黑暗。
有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有的人的目标近在咫尺，马上就能够达到。
或者有啲人嘅目标系就喺我哋嘅近处，我哋可以达到。
但是我们有人的目标可能很遥远，很遥远。
但有啲人嘅目标可能好遥远。
我们的路很漫长，
或者系好漫长。
因着我们有不同的目标，
因为我哋有唔同嘅目标，
因着我们有不同的路况，
因为我哋有唔同嘅路况。
那么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就有不同的心情，
或者我哋走路嘅时候有唔同嘅心情。
有的人可能是很愉悦的在走这条路，
有啲人可能好愉悦嘅去走呢条路。
有的人可能是沮丧的。恐惧的或者失望的在走这条路，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
或者是恐惧失望，就像我今天说两个门徒一样。
所以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是疲惫不堪还是精力充沛。
所以这个因素就是在我们的路的上高，我们是疲惫不堪又或是充满活力。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
让我们再看这段经文，
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就发现这段经文的另外一个宝贵之处就在于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一个另外一个宝贵之处，就是
他在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在我们走向我们以马忤斯路上，
在我们走在我们以马忤斯的路上，
我们的主耶稣也在那里，
我们的主耶稣都在那里。
这个认识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的眼光，
这个是我们做到我们走这条路的目光，
和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的力量，
和我们走这条路的力量，
它直接的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不是生活有力，行路有光。
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在生活上，是不是生活有力，行路有光。
我在这里来举个例子，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这很常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聚会，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聚会。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主日崇拜或者查经班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是我们的主日崇拜查经班。
我想我们每个刚信主的人都特别想聚会，
我们每一天都我们希望可以很高兴去做我们的聚会，
要寻找有没有聚会的机会，能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
因为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在一起。
但是信主时间长了，时间一长了以后呢，
但信主时间长了之后，
我们有的时候就松懈了，
我们有时我们就会是，
我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是脚步沉重的走在聚会的路上，
我们有没有发现有时我们是脚步沉重的走在聚会的路上，
或者是我们干脆还没有上路我们就在纠结我们是不是要去，
或者是我们都没去上路我们就想啊，究竟我们今天去不去。
我们一方面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不应该停止聚会，
一方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停止聚会，
不去的话感觉到良心不安，
不去的话就觉得良心不安，
至少害怕弟兄姐妹说，哎，怎么好久没看到你了，至少是害怕弟兄姐妹问你怎么好久没有看到你。
最少我们是看到弟兄姐妹问你好，为什么好久没见你。
但另外一方我们又觉得聚会，哎呀，就是那一套。
因此我们想，哎呀，聚会就是那套。
那个聚会的内容也不太合我的这个兴趣。
有阵时聚会又不是很合我的心意。
或者聚会的里面的某个人我也不是很喜欢。
或者聚会里面有一个人我又不是很喜欢。
想到这些我就没有聚会的兴致。
咁谂到呢啲我又冇乜嘅呢个聚会嘅兴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走在一条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其实走在一条去以马忤斯的路上。
我们也许有的人在强迫自己在走，
有些人我们或者是强迫自己去走，
那么也许有的人在麻木的在走，
或者有些人很麻木地走，
但也许有的人也就不想走，
但有些人就不想走了。
但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在这条路上，
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在这条路上，
他渴望能够加入我们的旅程，
他渴望能够加入我们这条路，
他渴望能够借着圣灵给我们讲解他的话语，
他渴望借着圣灵可以讲解他的话语，
来用着圣灵来连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
借着圣灵是连接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
他就在我们中间，
他就在我们中间，
就像他跟那两个门徒在一起一样，
就好像他和那两个门徒在一起的一样。
那么我们对聚会的看法可能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那我们对于聚会的看法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而且我们会在聚会中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经历，
同埋我哋会喺聚会之中有唔同嘅感受同埋经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聚会不再是履行一个义务，
因为我哋知道聚会唔单止系净系话见呢啲嘅人，
也不光是见这些弟兄姐妹，
亦都唔系讲话诶见呢啲弟兄姊妹，
也不是为了在一起抱团取暖，
亦都唔系因为聚为咗诶聚埋
抱团取暖。
抱团取暖，对不
对？而是在那里遇见主，
而是遇见主，
而是在那里享受主，
而是一种的享受。
那么这个看法会完全不一样，它会改变我们对聚会的看法。
他会完全改变我们对聚会的一种的看法。
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能够一直坚持在走他们的路。
咁可以解释点解咁多属灵嘅伟人，佢哋都系能够系坚持走喺呢个。
因为他们在路上面看见耶稣。
因为佢喺当中系睇到。
比方说特蕾莎修女，
就好似系德兰修女咁。
他就认为每一个他在帮助的人，一个或者病人或者是穷人。
因为佢认为佢每一个帮助嘅人，无论系病人或者穷人，
不管他是多么的贫穷，
唔理佢哋几穷穷，
不管他是多么的肮脏，
唔理佢哋点咁嘅污糟，
不管他们是多么的危险。
你佢哋点咁嘅危险？
在他们后面都能够看到耶稣。
喺佢哋都系后边都系睇能够睇到耶稣。
有一次，一个外来的一个神父，要陪同耶路撒冷去他的那个加尔各答，印度加尔各答的那个麻风村那里去。
一次有一个神父去同德兰修女去到一个麻风村。
他越走就越觉得紧张。
佢越走越都系觉得紧张。
而且越走越觉得有着明显的这个臭的味道，恶臭的味道能够他能闻到。
他越走越明显可以感觉到一个很臭的味道，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对这个特蕾莎修女就表示了不安，
所以他就明显跟德兰修女去表示他的不安，
他很紧张，
他很紧张。
那么这个时候特蕾莎修女就跟他说，
但是这个时候德兰修女就跟他这样
说，他说神父，
他说神父啊，
你要去见到的是耶稣，
如果你即将见到是耶稣，
他只不过是在贫穷的地方，
他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地方，
穿着破烂的衣服而已，
穿着一些破烂的衣服而已。
那么人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在神学上面解读他这句话，
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又在神学上高是讲解这句的说话，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第一点很肯定，
他在走他这条艰难的通往他的以马忤斯这条路上，
就是他在走这条艰难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高，
他看见的是主耶稣，
他看到主耶稣。
这也就是为什么约伯，
就是为什么约伯
他在失去了财富、他的子女、他的健康以后，
他能够失去财富、子女和健康之后，
他还可以这样讲，
他还可以这样讲，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尽管连他的太太看他这么惨都说 你丢弃神你死了吧，
就算他太太见到他惨况都说 你丢弃神了你去死吧。
所以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之所以他们有力量地行走他们的路，
因为有力量在他们的心中，
因为这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路上的主，
因为他们看到路上的主。
但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
这些弟兄姐妹可能这样
说，你说我们路上会遇见耶稣这很好，
你在路上可以
你说我们会在路上遇见耶稣，
你在我们路上我能够在路上遇见耶稣，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但是的话，
但是对吧，
这有可能是一句安慰的话，
但可能一句安慰的说话，
也可能是一句壮胆子的话，
或者一对壮胆的话，
他也可能是一个空泛的话，
也都可以可能一对，
他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究竟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
我不能说我假设我遇见主了所以我就有力量了，
我说我们见到主所以我们有力量，
那么我们在这条路上真的是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发生好让我们得益处呢？
但究竟在路上高有什么实质的事情发生让我们有益处呢？
在这里的话我想讲三个方面，
在这里的话想讲三个。
首先呢，就是我们路上遇见耶稣能让我们了解主的旨意。
第一点就是说路上我们见到耶稣能够让我们了解主的旨意。
也许我们很多人会认为，
或者很多人认为，
我们生活里面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是偶然的，
我们发生生活上高发生很多的事都是偶然的，
是随机的，
是随机的，
当中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当中可能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我们可以这样想，
可以这样讲，
但圣经却明确地跟我们讲，
但圣经很明确地跟我们这样讲，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里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神的旨意。
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三节这样说，
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这样
说，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因为灵魂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比方说这两个门徒走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
就好像这两个行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
当主耶稣加入他们的时候，
当主耶稣加入他们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这看似非常的偶然，
在他们来说好像是非常的偶然，
但实际上他们这一路上充满了神的旨意，
但是在这段路上的歌都是充满了神的旨意。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没想到，
他们是门徒里面最先了解到神的救恩的奥秘的两个人，
他们门徒里面最先了解到神救恩奥秘的两个人，
而也是后来他们把这个东西先带给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后来他们一定也是在传讲这个奥秘的时候是两个重要的人。
他们就是这些将这个消息带给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和宣讲这个奥秘两个很重要的人。
主耶稣基督他不需要去以马忤斯，
主耶稣不需要去以马忤斯，
但因着他在这两个门徒身上的旨意，
但因为他在这两个门徒身上的计划，
他陪着他们走了一路，
他陪着他们走了一路，
而且这一段的经文被记载在圣经上面，
并且这段事情是记载在经圣经身上，
被历世历代的圣徒们传看，
被世代的圣徒所传看，
也给我们今天这些人在座的带来亮光，
也都是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带来亮光。
所以看似偶然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满满了有神的旨意，
这件偶然的事情就满满有神的旨意当中。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神也有他的旨意，
也都是这样的。
有些看似的偶然的事件里面，
有些好看来好像偶然的事情，
神能够彰显出他的旨意，
神彰显出他的旨意。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个保罗他才这么说，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保罗这样跟我们讲，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监察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他没有说我告诉你们神是有旨意的，
他没说我要讲神的旨意，
他说旨意已经在那里了，
他告诉你们神的旨意已经在那里，
只是你们要查验，
就是、你们要查，
你们要去了解，
你们要去了解，
要去品味，要去经历，
要体会，都要经历。
那么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约翰牛顿这一个人，
就是好像约翰牛顿的故事。
他是这个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他的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
他信息《奇异恩典》。
对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他的经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他曾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奴隶犯。
他曾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
因着奴隶犯，
是一个奴隶奴隶犯。
对，然后因着他母亲的祷告，
是每一次的祷告。
他后来在一次海难里边，他向神祷告，他快要死了，他要向神祷告。
在一次海难里边，他即将要死，他这样祷告。
他愿意悔改，
他愿意悔改。
后来他又有一次发生一次重大的疾病，他也快要死了。
他都是有一次重病，即将要死。
那么他又向神祷告，
他又向神祷告。
在这两次事情，
在这两件事情，
看似偶然的事情，
看来是偶然的事情，
但实际上都造就了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
在这这两件事造就他成为神的重要的仆人。
所以在神在这里边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受满满的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神满满的旨意。
那像约翰牛顿和这两个门徒，
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
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让他们遇见他。
主耶稣的旨意就是要让他们去理解他，
在我们的身上面，
在我们的身上，
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遇见他，转回或者是更加的亲近他。
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遇见他，转回或者是更加的亲近他。
这样的话，在我们心灰意冷或者是心怀二意的时候，
当我们心怀二意的时候，
好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能够回翻翻去他的面前。
所以看到神的旨意和忽略神的旨意，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和忽略神的旨意，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
不管它有多糟，
无论它多差，
只要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它就会有永恒上的益处，
它就有永恒的益处。
也许我们当时不了解，
但是或者我们现在不了解，
但是我们日后一定会发现，
但我们最后就会发现，
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
不管它看起来有多好，
无论他看来是几好，
如果他不在耶稣基督，
如果他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他对我们就没有根本的益处。
对于我们来讲，就没有更大的益处。
如果我们虽然遇见困难，遇见损失，
虽然我们遇见困难和损失，
但如果我们找回了耶稣，
但我们找回耶稣，
那就是有益的。
咁就系有益的。
因为这样，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就像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
就好似主耶稣自己咁话，
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唔可以少嘅只系一件事，
那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如果我们要是顺利了，成功了，
如果我们顺利了，成功了，
我们忘了耶稣，
我们忘了耶稣，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人生的最重要的根基，
我们就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根基，
我们重新回到一个虚妄的一个生活里面去，
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失望的生活当中，
那个损失就大了，
那个损失就大了。
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旅途中能够寻求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能够在旅途之中是寻求神的旨意，
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被赋予了一个更崇高的意义，
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会被赋予更崇高的意义，
这样我们也就能够体验到神的美好，
我们都体验到神的美好。
就像耶稣基督他在祷告里面他说，父啊，因为你的旨美意本是如此，
就像主耶稣自己祷告里面说，父啊，是的，因为这是你美意本是如此。
那这是第一，就是我们在路上面遇见耶稣能让我们领会到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在路上遇到耶稣我们领会到他的旨意，
另外就是能够让我们得到主的引领，
我们另外就可以得到神的引领，
因为神他不光单单的是把他的旨意给我们，
因为神不单只是单单给他的旨意，
然后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实现他的旨意，
而且让我们去实现他的旨意，
就是我告诉你要你做什么，
就是我告诉你要做什么，
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剩下就是你自己的了，
你要做得不好我找你算账，
如果你做得不好我就找你算账。
我想在美国的这个战争大片里面我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早前美国战争片你们时时看到的情况，
就是上级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
就是上级做了一个指定战斗的计划，
然后就用飞机把一批这个战士空降到了敌后，
然后飞机将一批战士空降到去战土之后，
然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他们自己完成吧，
接下来就去自己去完成任务，
好自为之，自生自灭吧，
自生自灭。
当然了，电影到后来这些勇士总是化险为夷，完成了任务，
但是我知道神的话语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的神不一样，
他把我们带到路上，
他将我们带到路上，
他还一路引导我们，
他还引导我们。
再回到前面的故事，
再回到前面的故事，
在主耶稣加入他们旅程的时候，
当主耶稣加入他们旅程的时候，
这两个门徒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是非常的疑惑的，困惑的。
当这两个门徒对于主耶稣的身份是非常的迷惑，
他们不明白一个马上就要成为荣耀君王的耶稣怎么忽然之间就成了个罪犯，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成为即将会成为荣耀君王的耶稣突然之间会变成一个罪犯，
而且是以这种最屈辱的方式被钉死，
而且他是以最被屈辱的方式所处死，
这死前连一个神迹都没有行，
但死之前也没有行到任何一个神迹，
就这样的悲悲切切的走了，
就是这样悲悲切切地走了。
虽然他们后来又听说耶稣基督复活，但他们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之后听众主耶稣复活他不敢相信是真的。
在这个时候像经文上记载的，在这个时候就像经文上面所记载的，
在这个时候就像经文上所记载的，
主耶稣基督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主耶稣基督于是从众生先知和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一路和他们同行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同在一路同他们同行的时候，
在属灵上面给他们的指引，
在属灵上给他们的，
让他们能明白他自己道成肉身的使命，
让他们能够明白自己行为道成肉身的使命
和门徒前面要走的道路，
和门徒前面要走，
所以我们说这两个门徒真的是有福的门徒，
所以说这两个门徒真是有福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行走在去往我们自己的以马五思路上的弟兄姐妹，
但对于我们这些自己行去以马五思的弟兄姐妹，
那么主也是一样的一路引导我们，
主也是一路的引导我们。
我们虽然不能像这两个有福的门徒一样亲自的聆听主的话语，
我们虽然不像这两个有福的门徒那样亲自可以聆听主的话，
但是我们有宝贵的圣经，
但我们有宝贵的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圣经就是神的话，
这些话语就成了我们的指引，
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
就像圣经里面诗篇119篇里面这样说，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就像诗篇119篇105节这样，
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直接把神的话和我们走路连起来，
所以圣经就直接将神的话语和行路是联合起来，
脚前的灯是让我们看到眼前的每一步，
脚前的灯是让我们看到每一步，
路上的光是让我们看清前面的方向，
路上的光是让我们看到前面的方向，
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是有神的引导，那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在这条路当中我们有神的路道，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那么除了神的话语我们还有圣灵的直接引导，
除了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直接引导，
这件事情会立刻就在使徒的身上面发生了，
这件事就立刻在使徒的身上发生了。
那么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使徒在他们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直有神的圣灵的引导，
在使徒行传都讲话，在使徒的传话当中也都有圣灵的引导，
圣灵给他们指引方向，
圣灵是有直接给他们的，
圣灵给他们能力，
圣灵俾佢哋嘅能力。
圣灵把他们带入福音的战场。
圣灵将佢哋带入福音嘅战场。
有些人留在耶路撒冷。
有啲人留喺耶路撒冷。
有些人去了撒玛利亚。
有啲人去咗撒玛利亚。
有些人去了外邦，去了这个非洲。
有啲人去到外邦嘅非洲。
有些人在犹太全地。
有啲人系留喺原地。
有些人就去了遥远的欧洲。
有啲人系去到遥远嘅欧洲。
而且圣灵给他们属天的启示，给他们属天的看见。
圣灵俾佢哋属天嘅指示，属天嘅看见。
给他们提供各样的帮助。
俾佢哋睇到各样嘅帮助。
救他们脱离各样的危险。
救佢哋脱离各样嘅危险。
这样的帮助，这样的引领，也发生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呢啲帮助，呢啲引领，亦都系发生喺我哋每个弟兄姐妹嘅身上。
但是这些引导又是有条件的。
但系呢个引导系有条件嘅。
条件就是我们要立志去寻求他，跟随他。
我就系我哋要立志去寻求佢，跟随佢，
并且要认定他。
并且要认定佢。
就像箴言的三章的五章六节这样说的，五到六节这样说的。
箴言三章五节六节咁话。
他说：“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必指引你的路。
那么上面这两个门徒，他们虽然困惑。
呢两个门徒虽然困惑，
但是他们仍在寻求。
但他们都寻求，
要不然他们不会一路上面一直在这样讨论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
如果不是，他们不会一路上一路都在讨论主耶稣的事情。
所以只要是我们去寻求他，
只要我们是寻求他，
他就给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路。
指引
就像诗篇里面这样说的，
就像诗篇
他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我们义人就指这里边就是指来追寻神的人，
这个就是说我们义人是遵行神的脚步。
这个每一个寻求主的人，
每一个寻求主的人，
他的脚步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他的脚步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这是关于神的引领，
这个是关于神的引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经历主的同在，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在走往我们以马忤斯的路上，
我们走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不光能看到主的旨意，
我们不单止看到主的旨意，
接受到主的指引，
接收到神的引领。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还有特别的一点，
就是主他跟我们一直同在，
主是跟我们同在。
这个的话，他不像我们地上的有些父亲，
他不好像我们地上的父亲，
就像我这样，就像我们家老二，我们家二女儿，她回学校，她通常要开车回去。
好像我屋企老二咁，去翻开自己揸车翻。
那么我可以事先提醒他，你要早点走，你不要我走晚了，要不然不要让天黑了。
我时时都提醒我，你要早啲走，唔好咁晏啦，应该天黑了。
我可能会提醒他，你要带上零钱，过透的时候你要去交这个透。
啊，就特别系经过嗰个要收路费嘅嗰度。
那么，但是每一次都是他自己开车走了。
但系每次佢都好迟先走。
那么也许在路上我会关心一下，看他走到哪了，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安全。
但我次次都要关心他，或者要知道他去到哪里，他是否安全。
但是我不是跟他一起走。
但我不会跟他一起走。
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警察把他抓住了。
第二天直到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跟我
说他的那个车检的那个已经过期了。
因为那个检查车的 ticket 他是
过期。那我就只有在远处打电话来安慰他了。
我只可以远处打电话去安慰他。
但是我们的神他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神一样，
他跟我们一直走在我们的路上，
他跟我们是一起走在这个路上，
走在我们的身边，
走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能向我们彰显，给我们帮助，
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彰显，向我们帮助。
那么回到这两个门徒，
回到这两个门徒，
他们这一路是一直是有耶稣相伴的，
他一起走的时候都是有跟主耶稣一起的，
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意识到主和他们在一起走这条路，直到主开了他们的眼睛。
但他一直都不知道主是跟他们一起走近，直到主开他们的眼睛。
所以当他们见到复活的主以后，恍然大悟，啊，原来他想起来，他们一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跟他们一起行走，一起交谈。
他们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主一起跟他们一起走，一起相谈。
然后他们说，在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
但跟着他们就说，当他跟我讲圣经的时候，我的心里不是火热吗？
他们在路上的心情和他们刚一开始走路的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
他们两个走路的心情和他之后知道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这样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应该有过。
在这个经历，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有。
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地方描述这个经历。
在圣经的地址都讲过。
那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
最著名的就是大卫的二十三篇诗篇。
因为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因为杖和竿都是牧羊人用来像杖的话，他如果羊走偏了，他会把这个杖扔到这个羊的前面，让羊看到杖，他会往回走。
像是当这羊走偏路的时候，他就将个杖扔在个羊旁边，等个羊去跟着这个杖走。
那么竿的话，它是从前面有一个弯的，它会把这个羊左边能够拉回来。
竿的话呢，就话因为那支杖有个圈，可以将它拉翻嚟，将啲羊。
所以这些杖和竿都是亲身经历的东西。
所以呢啲杖同埋竿都系亲身经历嘅事情。
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
唔系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经历到的东西。
这个是我每个基督徒都有经历的事情。
那么我自己就有一个经历。
我自己就有一个经历。
就是我当时在西区的时候。
当我在西区的时候。
给那个 Pastor Matt, 那个 Matt 牧师来翻译的这样一个经历。
当我同 Matt 牧师翻译的时候。
我每次的话好像都那是只要 Matt 牧师讲到我就要去给他翻译。
我每次我知道我要同 Matt 牧师翻译的时候。
但是我每次去我都很害怕。
我每次去都很害怕。
原因是因为像就像 Matt 牧师他自己讲的。
因为原因就是
就像麦特牧师他自己说的，
好像麦牧师自己咁话，
他说他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
佢系一个
农村长大的孩子，
佢系一个农村长大嘅人。
那他呢，农村长大，所以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和他这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经历。
所以他所讲的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美国人的经历。
很多东西我没有这个背景我都不知道。
好多东西我没有这个背景我不知道。
有一次他大片的讲这个足球这个橄榄球比赛里面的发生的情况。
有一次他讲到橄榄球比赛的情况。
我当时也不是很了解橄榄球。
当然我自己都不了解。
所以我是翻译的一头雾水。
我就讲到是翻译得比较糊涂。
所以每次去我都紧张。
所以
每一次去我都很紧张。
每一次去我都很紧张。
但是呢，我发现我每一次去了以后，
但每次我发现我每次去完，
我给他翻译完了以后，
我同佢做完翻译之后，
我都跟我说，
我都咁，
我说我很高兴，我又能来给他翻译。
我都同佢讲，我好高兴，我又能够。
虽然里面会出错，
虽然我系会出错，
但是我跟他翻译的时候，我回想到我们在我听他这个给他翻译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心里是火热的。
但我回想翻我同佢翻译嘅时候，我心里边系火热噶。
这种火热不是我们所说的感觉。
这种的火热并不是我所讲的感觉。
这真的就是这个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神的同在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是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种的感受。
所以神同在的经历对我们非常宝贵。
所以神的同在给我们经历是非常宝贵。
第一是他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真实。
因为他让我们看到神的真实。
他能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
他让我看到神的大能。
因为有这样的这个同在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的。
所以我知道，因为有个感觉，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活的。
也就是可以像诗歌里面唱的，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就好像诗歌唱唱，我哋能够系面对明天。
我们可以不再惧怕。
我哋唔再惧怕。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希望。
我哋嘅生命充满咗希望。
那么，这个这样的同在呢，它也就像我说的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呢啲嘅同在系真真切切嘅发生喺我哋生活
中。所以不是感觉。
这个不是一个感觉。
圣经的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经历。
圣经也都是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经历。
这两个门徒是经历了主看到主耶稣基督同在了以后回想起来才发现有这样的经历。
这两个是回想回同主耶稣同在之后才感觉到有一种这样的经历。
而且这个同在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而且这个同在也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是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去应许俾我哋嘅力量，
就像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里面这样说的。
喺马太福音28章20节咁话：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地方主耶稣说：我不光是与你们同在。
这个是说我们不单止是与你们同
在，而且我是常与你们同在。
但是我是常与你们同在。
我不光常与你们同在，
我不单止是常与你们同在，
而且我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而且我同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安慰的一个应许。
这个是多么令人安慰的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心里面的以马忤斯在哪里？
你心里面的以马忤斯在哪里？
你是不是正走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你是不是正在走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
不管你的路是什么样，
你的路是怎样，
不管它是长的还是短的，
你的路是长或者是短，
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
是光明或者是黑暗的，
你都不要忘掉，
都不要忘记。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路上都有主耶稣，
我们在信徒的路上
都有主耶稣，
都有主耶稣，
他有他的满满的旨意，
有他满满的旨意，
有他亲自的引领，
有他亲自的引领，
和有他的同在，
还有有他的同在。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这样一个经历又真又活神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一个让人去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的经验，
不要失去这样一个坚固我们信仰的好机会，
不要失去一个坚固我们信仰的好机会。
因为他的同在，
因为他的同在，
他的引领，
他的引领
和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
能够让你走一条，让你一路一路上面看得更清楚，
让你能够一路一路上睇得更加清楚，
走得更有力，
走得更有力，
心里更火热，
心里面是火热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感谢你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常与我们同在，
你时时与我同在，
并且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甚至是直至世界的末了。
求你时时的提醒我们，
求你时刻的提醒我们，
我们人生若是有你，
如果我们人生是有你，
就不再孤单，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生活有力，行路有光，
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到生活有力，行路有光。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